千百年的轮回中，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，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，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。
听众朋友，请您继续收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，今天播出第十二集。
我来到布林，打听了关于曲巴和济普两地的详细情形，便决定到济普的太阳窟中去修行。在太阳窟中住了几个月，觉症都有很迅速的进步。布林的居民常常拿食物来供养我，零零星星的时常有许多人来看我。渐渐的，我觉得对修定有一点妨碍，就想到师父指示的无人深山中去修行。这时皮达已经弄到了些羊毛，织成了一卷毛呢，他带着毛呢跑到护马白牙窟中去找我，可是我已经离开了。他就四处打听我的下落，有人告诉他说，
在上方共通有一个瑜伽行者，长得像个马草虫一样，从巴库过了纳托向南方走了。
他一听知道是我，就跟踪到南方来找。走到布林，恰巧遇见大义师八日正在大开法会。八日义师的法座上铺放着的垫子有几层高，堂皇的盛床大伞高高的悬在头顶上，五色绸缎的飘带向四方飘荡。小喇嘛徒弟们吹着法锣，喝酒饮茶，忙作一团。道会的人们非常拥挤，真是一场热闹的盛会。皮达看见这种盛况，心中想到：
别人学佛有这样的场面和享受，我的哥哥学的那个佛可真特别，除了自找苦吃以外毫无好处，还要受人们的耻笑，亲戚们也跟着丢脸。这次遇见哥哥呀，一定要与他好好商量一下，想法子来给这位八日大喇嘛做徒弟才是办法。
皮达向会上的人打听我的下落，有人告诉他说我在济普，于是皮达经过布林来到济普找到了我，一见面就对我说，
哥哥啊，你所修的这个法是一个叫人口无吃身无穿的法，实在是可耻，我都没脸见人。别的不说，你的下身都没有一点东西遮住，多难看啊。给你这个毛布做一个围裙吧，你看看别的学佛的人，看看八日大医师那位老人家，下面坐的是几层厚的垫子，上面张的是大宝伞盖，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又喝茶又饮酒，他的学徒和弟子口吹法锣，集会的大众围绕着他，献上的供养不计其数，这样才对大众亲戚朋友都有利益，大家自能心满意足。所以我看他是修法人当中最好的修法者，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在他手下做个学徒啊，就是做一个最小的喇嘛也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。否则哥哥啊，你这个法和我这个命啊，我们兄妹二人怕都活不长啊。
说着就放声大哭起来。我对皮达说道，妹妹啊，你不要这样说，你们以为我赤身裸体可修，我认为呢，这是人人本有的身体，露出来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可耻的，父母生下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那又有什么可耻的呢？那些明知道罪业不可造作的人，却偏偏不顾羞耻地去造作罪业，让父母忧心，偷盗上师三宝的财产，又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想尽方法欺骗众生，害自己害别人，这种人的行为呢，才叫可耻。他们啊， 不仅是今生可耻，将来啊也可耻。再说，如果你说父母所生的身体是可耻的话，那么父母出生你的时候，你的胸部并没有两个大乳房，为什么你对于这个乳房现在也感到羞耻呢？你以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，那样勤苦修行是因为我找不到吃的找不到穿的缘故，那就错了。我所以那样苦修的缘故，一来是因为我害怕三恶道的痛苦，二来呢，是因为我看到轮回就像投活人入火坑一样的可怕。俗世的散乱纷杂，世人的争名夺利，一切的世间八法，对于我就像病人呕吐出来的臭屎一样，可憎可厌，令我恶心。我一看到这些，就像看见被杀死的亲生父母的血肉一样，心中说不出的难过。三来呢，是因为马尔巴上师对我的训示，舍弃世间八法和散乱，不顾衣食与别人的议论，要住在无人的深山中，弃绝一切今生的希望和念头，专心精进修行。所以我想要勤苦修行，也是为了遵守上师教训的缘故。我遵守上师的训示而修行，不但对自己有利，而且呢，对一切众生都有究竟的利益。人生在世，随时都可能死的，与其为世间八法缠绕烦恼，不如寻求究竟的解脱。至于你说叫我去做八日喇嘛的学徒，这话实在有点可笑。如果我想要在世间出头的话，至少也不会比八日喇嘛差。我因为要寄生成佛，所以才修苦行。妹妹啊，你应该弃绝世间八法，好好的学佛，跟随你的哥哥到雪山中去修行，将来对自他一切的利益会同太阳的光辉一样灿然照遍大地的。毗达听完了便说道，
你听说的世间八法就是人间的幸福啊，我们兄妹用不着舍弃他们吧。你明知道自己不能够做到像八日大喇嘛一样，为了遮羞故意说了许多像是真有道理的话。哦，你叫我嘴里没有吃的，身上没有穿的，跑到那提供雪峰去受冻挨饿，我不干。从今以后我到哪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哎，哥呀，你不要像被狗赶慌了到处乱跑的野鹿一样，长期住在这里好不好？这样你也可以修行，我也容易找你，这里的人好像对你都挺相信啊，所以最好你就常住在这里，要不然呢你就少住几天，先把这卷毛布做个围腰，把下身遮住，我呢去一下几天就回来。
于是我答应了毗达在此再住几天，他就到布林村去讨饭去了。毗达走了以后，我就把毛布分成了几块，用一大块做了一个把整个头部都装得下的大帽子，又用一块做了一双鞋，又用一块做了20个小套子，把10个脚趾和10个手指都套起来了，又做了一个套子把我的下身私处也套起来。过了几天，毗达回来了，问我衣服缝好了没有，我说缝好了，就把那些套子拿给他看。他一看就大叫道，
哥哥，你简直不是个人呐，一点儿羞耻都不知道，把我辛辛苦苦讨饭换来的毛布弄成碎片全都糟蹋了。你有时好像一点空都没有忙着修行，可你却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做这样开玩笑的事。哎，你真不像个人呐。
我怎么不像个人呢？我是一个正人，做有意义事业的人，我最知道羞耻了，所以一切的戒律和誓语我都守持得很好啊。因为你这个妹妹觉得我的私处露出来不好看，感到羞耻，我又不能把它割掉，所以虽然耽误我的修行，但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，我便耐心地做了这些套子。我又想，如果下身凸出来的部分可耻的话，那么手脚头手指一切突出的部分都应该觉得可耻才是啊。所以呢，我通通地做上了一个套子，我并没有糟蹋毛布，我用它来做了遮羞的套子。 说起来好像你比我更知道羞耻似的。如果我私处可耻的话，那么你的私处可不可耻呢？他听着我的话，一声也不响，气得脸色发青，心里又带黑似的。我接着说，世间上的人啊，以不可耻为可耻，以可耻呢为不可耻，做欺骗害人造罪作孽的事反倒不以为耻。皮达的面色还是青中带黑似的，把讨来的食粮和酥油交给我说，
不管怎样，你总是不肯照我所说的话去做的，但是我总舍不得哥哥，请你食用这些东西，我再下山去找粮食去。
说完就要走，我心里想，难道皮达的心真是不能够以法来化度的吗？我就对皮达说，你先别走吧，等到这些东西吃完了再走，留在这儿的时间就算你不修法，你也可以免得下山去造罪，就在这里先住几天吧。皮达也就留下来，这期间我尽量地为他说因果善恶的道理，他对于佛法渐渐地有了正确的认识，性情也稍稍地改变了一些。那时候伯父在家乡已过世了，他死了以后，姑母生出了真诚的忏悔心，带了一大批东西到布林找我来了。他把带不动的东西寄放在村庄上，见他背得动的都带着上山来。皮达在外面看见是姑母来了，立刻告诉我说，
哥哥，姑母来了，他害得我们好苦，死也不要见他。
说完就跑出去，跑到山窟的崖前，把吊桥拉起来。姑母走到桥边叫道，
侄女啊，你别把桥拉起来呀，这是你的姑母来了。
皮达听了说道，
就是因为你来了我才把桥拉起来的。
侄女儿啊，这也难怪你，我现在实在悔恨以前的错待你们，所以特意来向你们道歉的，希望与你们兄妹相会。如果你实在不想见我，至少也请你告诉你的哥哥说我来了。
这时我也走到崖边坐下来，姑母看见我就向我礼拜，再三地恳求我见他。我暗想，我如果不见他就不是一个学佛的人了，但是最好我要先让他忏悔忏悔，就对他说道，
我已经和一切的亲戚断绝了关系，特别是和伯父姑母断绝了关系，以前你们给了我们那些痛苦，后来在我修行起时的时候，你们仍旧不饶我，又给了我许多的痛苦，我是决定与你们断绝关系了。
姑母听完放声大哭，向我顶礼数次，流泪说道，
侄儿啊，你说的话一点儿也不错，请你宽恕我，我如今是真心真意的来求忏悔，我心中非常难过，不能舍弃亲族的爱心，所以才来回你们兄妹呀。无论如何，请你们要见我，否则我就在你们面前自杀了。
我于心不忍，就前去要把吊桥放下来，但是皮达在我耳边悄悄地细声叫我不要见他，又说了许多理由。我说，通常与破戒的人在一处饮水都要发生障碍，可是现在这回事与佛法上的所谓破戒无关，我是一个修行的人，无论如何是应该见他的。我就把吊桥放下，等姑母过来为姑母广说因果之法，姑母的心起了彻底的改变，皈依了佛法。 从此以后依教修行，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瑜伽行者，获得了解脱。尊者说完以后，西瓦俄行者就启禀尊者说道：
您老人家在求法医师的时候，对于上师那样的虔诚信从，忍耐受苦，得法以后在山中那样的精进修行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，都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，我们都不敢再修这个法了，可是解脱不了烦恼轮回，应该怎样办才好呢？
说完竟大声痛哭起来。尊者说：你不要失望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常常想到轮回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三恶道的痛苦，那么你的精进心和求法心就会自然升起的。凡是有心的人，听了因果法，既能相信，一定也能做到像我这样精进修持的。如果对于佛法不能升起极深的信仰，仅了解一些道理是没有用处的，因为这样就很难不为八风所动。所以学佛第一要相信因果，那些对因果报应都不相信的人，嘴里虽然谈论一些与圣理二量相合的空性，可是实际上也不过是说说而已，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价值。因为空性这件事非常微妙，难解难信。如果对空性能升起决定的信解，那便一定可体会到空性并不离开因果，即因果而显空性。因此对因果的取舍和去恶行善一定格外注意，比一般人尤为谨慎。所以一切法的根本就是相信因果，努力行善去恶，这就是学佛最紧要的事情。我最初并不懂得空性，但是对于因果却有坚定的信心，因此知道自己做了大恶业，将来会堕恶趣，所以心生恐怖。因此对上师的虔诚信服和修行的刻苦精进都自然而然地办到了。你们也应该同我一样，独自住在山中修持真言城。如果能这样做，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够解脱成就的。于是藏顿巴普惹提卓就启禀尊者说道：上师啊，您一定是大金刚持的化身，为了度众生才化现人世，示现这样一个稀有的事迹，否则最少也是无量劫来修行佛道，已经登了不退转地的一个大菩萨。您为了法不惜生命的去修行，所作所为处处表现出您是一位非凡的菩萨。像尊者这样的苦行和忍耐，在我们这些凡夫弟子来说，不用说做不到，连想都不敢想啊，就是想要学身体也受不了。所以上师您老人家一定是佛菩萨的化身，我们虽然不能像您那样的修行，但是也都知道凡能够见到上师及闻法的众生都能够解脱轮回，这是一定无疑的。能否请您告诉我们，您究竟是哪一个佛菩萨的化身呢？ 尊者答道：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化身，最可能的恐怕还是三恶道的化身吧。你们以我为金刚持，当然会得到加持，可是你们以为我是化身，这对于我固然是尽信，然而对于法却成了无比的大邪见。这是因为你们对于佛法的伟大果力不了解的缘故。比如像我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凡夫，而且前半生还做了大恶业，为了相信因果业报，决心抛弃今世的一切，一心修行，现在离开成佛的阶段也可说是不太遥远了。尤其是遇见一位条件具足的上师，能够受到他的摄受， 得到真言洁净的心药口诀，而不为言权所染，彻见本来面目的指示灌顶，依法修持，所以寄身成佛是绝无疑义的。如果此生只是造作恶业和五无间罪，那么命中以后一定马上就会堕入无间地狱的，这就是不信因果和没有精进修行的结果。如果由内心的深处对因果的道理升起坚决的信心，恐怖恶道的苦痛和希求无上的佛果，那么人人都可以和我一样对上师有绝对的虔诚，在修行时有最大的努力和觉证，这是任何人都能够办到的。你所说的什么佛菩萨的化身，完全是因为对密宗未能确切了解。你们应该多读古德们的传记，思维轮回之理，要常常记取人生难得和寿命无常的话，去努力修行。我曾不顾名闻和衣食，发大勇猛，忍大痛苦，独自住在无人的山中修行，因此获得觉受和正解的功德。希望你们也学我一样去好好的修行。惹琼巴说道：
尊者，您的这些事业实在是稀有难得，令人惊叹佩服。可是您所说的这些都是可悲可气的事，现在能否请您老人家再讲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好吗？
尊者说：令人高兴的事吗？那也许是由精进而得来的成果，超度一切人与非人和弘扬佛法的事迹吧。惹琼巴问道：
您是先超度人呢，还是先超度非人呢？
尊者说：起初有许多非人来向我挑战，我就降服他们，以后又超度了他们，以后又超度了许多人类的徒弟，最后长寿王神女来显示神通向我挑战，我又超度了他。我的教法在非人中，长寿王神女将为继承光大者，在人类中则乌巴顿巴将为弘扬光大者。色问惹巴就请问尊者道：
尊者，您主要的修行地方是那吉贡雪山和曲巴两处，除此之外您还在其他什么地方修行过呢？
尊者说：我修行的地方有尼泊尔的约莫贡惹和六大出名山窟、六小隐名山窟和六个秘密山窟，连同另外两处一共是20处山窟，另外尚有4个出名的大山洞和4个不出名的山洞，还有其他各处山间有缘会的小洞。在这些地方修行的结果，我已经证到无有可修的法，无有能修的人的境界，现在我已没有什么可修的了。
惹琼巴说：尊者法性境地的无缘大悲，使我们徒众得到了无颠倒的正见和坚固的信心，我们心中非常的快乐，真是感谢您老人家。现在为了利益未来的众生，可否请您告诉我们内外密各处修行圣地的名称？
于是尊者就说出了他曾经修行过的那些山窟的名称，并说在这些山窟中修行可以得到顺缘和传承的加持，你们应该到这些地方去修行。尊者说完了他的故事，参加法会的会众对佛法都升起了信仰和厌世出离及慈悲的心，大家都对世间八法极生厌离，虔诚慕乐正法。尊者的大弟子们都向尊者发愿，愿以断舍世欲，终生精进修法， 做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天神助弟子也都发愿维护佛法。世俗的听众中有很多上根的人，都皈依了尊者作为弟子，如法修行，终于成为得证实相境界的瑜伽行者。中根的人都愿以月季或以年季来专门修法，下根的人也决定终身不做恶事，常做善业。参与闻法的大众都得到了究竟的利益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的第12集，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